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著名物理科学家杨振宁先生在晚年的时候说，宇宙万物妙不可言，没可能是偶然出来的，一定存在一个造物者。但关于有没有上帝的问题，他这么回答，如果你所谓的上帝是一个人的形状，那我想是没有的。他的话在科学界以及他所影响的广大华人圈中掀起了热议。不少人生怕杨老从科学至上主义转变为有神论的信仰主义者，就把他的话解读为，造物者不是宗教里具有人格的无所不能的神或者上帝，而是物理学范畴里的推动宇宙产生和发展的巨大又神奇的力量。这种力量被称为第一推动。换言之，杨老说的造物者不是指的创造主神，而是一种神奇的力量。不管杨先生本人究竟是怎么想的，他或许真相信有位造物主创造了宇宙万物，只是这位造物主是谁他不知道，反正不是圣经里所讲的耶和华上帝，更不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但是他说上帝是一个人的形状，从严谨的逻辑科学来讲却是一个错误表达。因为虽然圣经里有记载上帝曾以人的形象出现过，而且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但圣经上对上帝明确的表述是除他以外没有别神，而且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正因为神是个灵，人的肉眼看不见，人就常常以此作为没有神的理由和借口。而神的儿子本身也并不是一个人的形状，而是他降卑自现自己成为人的形状。他有完全的神性，也有完全的人性，这是上帝的奥秘，无人可以凭靠有限的智力而能理解的透彻。不过杨老敬畏宇宙万物的背后有一位创造者已属难能可贵。其实还有不少自然主义者，他们不信有神，但承认大自然万事万物都有规律和定律，大到宇宙天体运行，小到动物微生物的繁衍生息，都有奇妙的法则。可自然律是谁定的呢？他们说是大自然定的。那大自然又是怎么来的呢？他们说是自然而来的。说白了，自然是谁，是怎么回事，就搞不清楚了。但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创造主神是自有拥有者，他创造了一切，并按着他的形象创造了人。所以正确的逻辑表述应该是说，人有上帝的形象，而不是上帝是人的形状。这位创造万有的神为人类设定了生存规则和生活法则，甚至还细化到了食物条例。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 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出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利未记的10章1到11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利未记的10章1到7节就讲述了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犯罪，他们就受到神审判的故事。燔祭坛上的火应当是永远点着不可熄灭的，表明这个火是神圣的。拿达和亚比户在神面前献上的燔火是什么呢？可能是他们两个人从别处将炭火带到坛上，这是不圣洁的。也可能指这两个人不按照神所规定的时间来去献祭。那么不管如何，他们两个人就滥用了祭司的职权而轻慢了神，因为神刚刚才借着摩西之口告诉他们敬拜之道。他们身为领袖，但却没有顺服神，以领袖的地位，他们很容易领许多百姓误入迷途。因此呢，神就对他们的责罚是严厉的，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如果神指派你去领导或者是教导人，你一定要先跟神去亲近，要遵从神的旨意。亚伦的这两个儿子对于遵守神的献祭条例太过随便，那么神就用火来去烧灭他们，以示惩戒。献祭本来是顺服神的行为，必须是做得一丝不苟，表示对神的尊敬。我们对顺服神这件事情很容易随随便便的来去照着自己的方式，而不按照神所吩咐的方式来去行。人若以为不管什么样的方式都是一样的话，那么神就不必吩咐我们遵照他的法则了。神他的旨意总是出乎人的意料，总是别有深意的，因为神他的意念是高过人的意念的。我们不管是有意或者是无意的怠慢不顺服神，那么都会陷到危险的境地的。好，利未记的10章8到11节就讲述了有关祭司的条例。祭司进到会幕侍奉之前，要谨守神的禁酒令，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如果喝醉了酒，头脑不清醒，那么就很容易犯拿达和亚比户所犯的罪了，就会使百姓的敬拜蒙污。此外呢，酗酒的人也没有资格去教导别人。要遵守神的诫命，人就必须有节制。异教有这个醉酒的习俗，以色列人的祭司却应当分别为圣，要自觉远离这样的习俗。十诫是神的基本律法，利未记对此就做了详细的解释，就增补了其他很多细则，来帮助百姓在生活中去加以应用。神他赐下律法的目的，就是叫选民明辨是非，分出圣俗。遵照神的律法来生活，百姓便能够自然而然地来分别为圣，把自己全然献上来去侍奉神。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在献祭的事上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去做，因此呢，他们就受到严厉的惩罚，他们就立刻的死在耶和华的面前。因为发生了这件事，所以就引申出了献祭的禁令。好，我们继续来查考利未记的第10章所剩下的部分。利未记的10章12到15节经文记载，摩西对亚伦和他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说，你们献给耶和华火祭中所剩的素祭，要在坛旁不带酵而吃，因为是至圣的，你们要在圣处吃，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活祭中，这是你的份和你儿子的份，所吩咐我的本是这样。所摇的胸，所举的腿，你们要在洁净地方吃，你和你的儿女都要同吃，因为这些是从以色列人平安祭中给你， 当你的粪和你儿子的粪。所举的腿，所摇的胸，你们要与火祭的脂油一同带来当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要归你和你儿子当作永得的粪，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好，摩西向祭司们就重申了素祭和平安祭的诫命，祭司要在圣所来吃属于他们的素祭。这个地方显然是会幕的外院燔祭坛的旁边，为了敬拜神，这个地方已经是分别为圣，所以是圣洁的。祭司要在洁净地方来吃摇祭的胸和腿。好，利未记的十章十六到十八节经文记载，当下摩西急切地寻找做赎罪祭的公山羊，谁知已经焚烧了，便向亚伦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发怒说，这赎罪祭既是至圣的，主又给了你们，为要你们担当会众的罪孽，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赎罪，你们为何没有在圣所吃呢？看哪，这祭牲的血并没有拿到圣所里去，你们本当照我所吩咐的在圣所里吃这祭肉。好，担当会众的罪孽，意思就是祭司因吃祭牲的肉就参与了祭物的死，就担当了会众的罪孽，神借此就赎了会众的罪，这说明祭司的中保作用。由此我们就联想到了背负人类罪孽的主耶稣，他的代赎工作。好，那么这里边又有一件违反神旨意的意外发生了，亚伦另外两个儿子以利亚撒和以他玛又犯了错，这是疏忽的过犯，不像拿达和亚比户那样是蓄意的违逆神。赎罪祭的祭品应该是在圣所食用，但是以利亚撒和以他玛他们是没有照办。虽然祭品的血已经献上，但是属于祭司的部分没有在圣所吃掉，他们的疏忽可能是不明白这个律例其中的意义以及重要性。赎罪祭呢有两种，一种是要把祭牲的血洒在会幕内，那么另外一种只是把血洒在外面的祭坛上，这里所讲的属于第二种，因为在第十八节经文说血没有拿到圣所里去。为全会众的罪所献上的赎罪祭牲肉不能够吃，因代表全会众罪恶严重，要拿着祭牲的血进到会幕内圣所里，但是在祭司第一次供职时为百姓的圣洁所献上的赎罪祭物则可以吃，不用把血带到圣所里。摩西所寻找的就是这个祭物，这是奉献礼结束时为全体百姓所献的。那么依照条例呢，亚伦和他所剩下的两个儿子以利亚撒和以他玛是可以吃祭肉，但是必须在圣所内吃，但是他们却把肉都给焚烧了，那么这是职守的疏忽，也触犯了条例。亚伦的家庭刚逢巨变，就是他的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犯罪被烧死，所以呢是没有心情来去吃祭肉的。另外两个儿子以利亚撒和以他玛可能是因为父亲亚伦没有吃，又可能是因为害怕亲兄弟犯罪殃及自己，所以也没有吃，那么这些都是情有可原的。在第十九节摩西他也接受了亚伦的解释。好，利未记的十章十九到二十节经文记载，亚伦对摩西说，今天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赎罪祭和燔祭，我又遇见这样的灾，若今天吃了赎罪祭，耶和华岂能看为美呢？摩西听见这话便以为美。好，面对摩西的责备，亚伦他就做出了诚实的辩解，原因有两点。第一，就是神对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的审判是公义且严厉的，亚伦知道自己不配为他们赎罪，胆战心惊不敢吃祭物。第二，两个儿子突然死亡，亚伦受到刺激，内心就失去平静，不敢吃圣洁的祭物。亚伦为儿子们承担过错，显然这个悲剧呢，不但是让亚伦失去了胃口，也让他觉得不配担当祭司的职分。摩西也接受了亚伦的解释，他知道亚伦的行为是源于对神的敬畏，亚伦可能想要辞掉这个祭司的职位了。 从这个事件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个重要的真理，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凭着血气行事，就是亵渎，所以神就审判他们。那么今天或许有人会疑惑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归属到一个不承认基督是神的教会里头有没有错呢？你认为人可以不照神的旨意、神的规矩而来到神的面前吗？如果神击打我们像击打拿达和亚比户一样，我想一半以上的教会信徒都该死了。若有人否定基督的神性，不承认基督使我们的罪得赦，他就该受击打。许多信徒像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一样假冒为善欺哄圣灵，也该受到击打。由于神的怜悯，神他给我们时间悔改来认识真理，否则许多人都要受到击杀。这对你我都是一个重要的学习机会。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一定要遵照他的规矩，这不是我们可以任意安排的。定规矩的不是我们，而是神自己。神他救了我们，神决定拯救的方法。耶稣基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利未记》的第十一章很不寻常，我们现在就进入到这卷书的分水岭了。主角就从祭司转向百姓，从献祭的祭品就转向了百姓的食物，从对神的敬拜就转向地上百姓的生活。虽然我们的主题从属灵转为属世，但是讨论的步调和层次都是没有改变的，也是没有差别的。今天我们对属灵和属世呢有一个错误的认知，以为只要是和教会有关的啊都是属灵的，甚至有些人认为教会的闲话，尤其是代祷事项，也被看为是属灵的，而在教会外去散播的流言就被认为是属世的。我们总是以为自己所做的事呢都可以荣耀神，你不能为属灵和属世来定界限。我们所认为的属灵和属世在神的眼中毫无分别。那么这一章之所以特别呢，就是因为神他列了一份饮食的条例，要以色列百姓去遵守。这份清单就列明了哪些食物是可以吃，哪些是不可以吃。好，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来了，天地万物的主宰会在乎他的受造物晚餐吃什么吗？难道统管万有的主宰还要为人去预备菜单吗？那么这一章就告诉我们，神关心他子民生活上的每一个细节。对神来说，没有任何细节是琐碎的，每一个环节神他都在乎。曾经有一位女士呢问她的牧师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向神来求生活中的小事呢？牧师回答说，在你生活中有什么事对神来说是大事呢？我们总是把生活中的事情呢分成啊大问题、小问题，那么在神面前这些全是小问题，但是不至于小到神不愿意管。神他赐下很多的诫命要我们去遵守，那么但愿我们都能够每时每刻去谨守遵行神的吩咐去行，真正做到凡事祷告义无挂虑。那么这一章有很多属灵功课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因为这是有关古代以色列的律例，所以有一个非常实际的层面，往往是被我们给忽略了。既然神规定某些食物可以吃，某些不可以，那么其中必有健康卫生的考虑。以色列民可以吃某些动物、鱼、鸟，但是有些又不可以吃。神区分洁净和不洁的食物，不是因为迷信，也不只是宗教的仪式。那么神既然立下定规，遵守规定就必得到益处。历史资料就显示，神做事必定是有充分的理由的。神当然可以在洁净和不洁净中间画上一条界限，神这么来做是要他的子民得到益处。那么有趣的就是，我们发现神禁止我们所吃的动物都是不洁净的食物， 摩西律法就排除这些动物，可以来避免生病。有学者曾经就说过，现代科学的一个重大发现就是，人类绝大部分的疾病是由低等的寄生虫所引起的。不洁净的饮食特别容易引起这种病，可能所有寄生虫所导致的疾病都是源于不洁的饮食。那么最近呢，又有一个大的发现，就是我们确定许多寄生虫在人畜身上都会引起疾病，而且常会由牲畜传染给人类的。这位学者在他的著作中还列举出了猪身上的蛔虫、火鸡身上的白喉以及马匹身上的鼻疽病等等。当然，摩西不知道这些疾病，埃及的医生也不会知道，但是神早就知道了。神在这些动物中，他就区分了洁净的和不洁的。那么这样的规定在人类历史中有没有产生影响呢？当然是有的。早在19世纪的晚期，就有学者提出这样的学说。他说，在摩西的年代，主导摩西订立卫生条例的是寄生虫和传染疾病的想法。这个观念在现代病理学中就占了重要的地位。当时摩西在希伯来人的饮食中就排除了特别容易带有寄生虫的动物，并且命令以色列人准备食物的时候一定要把血给沥干，而血液里头正是传染病的细菌和细胞散播的媒介。那么摩西是怎么会知道这些呢？摩西他是不知道的，但是神告诉他了。学术界还有人说了，甚至古代呢，当瘟疫在欧洲肆虐的时候，犹太人普遍是没有遭到波及的，而他们的免疫就激怒了周围的外邦人，这些外邦人就从怀疑转为暴怒，甚至指控犹太人在他们的水井和水泉里来下毒，就导致恐怖的死亡率。有教授就曾经写下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在整个以色列历史中展现了古代立法者无比的智慧，所以在瘟疫横行的时候，犹太人所遭受的痛苦比其他的种族要来得少。有医生曾经这样也说过，犹太人的平均寿命呢，比一般大众长5年。现在犹太人已经不再遵守这些饮食规矩了，所以差距当然也缩小了。犹太人的寿命曾经是他们外邦邻舍的2倍，我们可以从中来学到一些功课。我们常常责备以色列人啊，太强调肉体，我们忽略了经文中所蕴含的属灵的意义。其实责备他们的同时，我们所犯的毛病刚好相反。有些人注重属灵，却忽略了健康。基督徒不可以忽视自己的身体，要注意自己的饮食以及保养，避免过度的使用和伤害身体。基督徒要记得，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是圣灵的居所，我们不能够藐视身体而忽略它的属灵意义。那么今天有人就说了啊，想吃什么就吃吧，如果你想吃响尾蛇的肉，那么就吃吧，吃或者是不吃没有任何的属灵意义。那么事实上，这些人的态度呢，是另外一种迷信，忽略了属灵的意义。让我们来看一看圣经是怎么来说的。罗马书14章14节，保罗说，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哥林多前书8章第8节说，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哥林多前书6章13节，保罗说，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我要指出，暴饮暴食这个是绝对禁止的，神他要我们节制，蒙恩的信徒一定要遵守。好，利未记的11章1到2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在地上一切走兽中可吃的乃是这些。神在光与暗、黑夜与白昼、 黑与白、对与错、洁净与不洁，就画了一条清楚的界限。神在光和暗之间做了区别，目的就是要磨练人类辨别的能力，敏锐地辨识这些区别。神要人类喜爱良善，恨恶邪恶。那么在现今的时代，人们对善恶曲直的分辨越来是越迟钝，越来越混淆。人们想把一切事物都归到昏暗不明的灰色地带，还说啊，这个跟道德无关。神画下这些界限，就是要人来到神的面前，在基督的宝血里边得到洁净和赦免。神定下了规矩。有人就问了，你怎么知道哪一个是对的呢？答案就是，神说对的，那就是对的。这个宇宙是属神的，有什么规矩比神所定的更好呢？神他为整个物质界就定下了规律。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来行走，那么其中最贴近我们生活的就是日用的饮食。神宣示了洁净的和不洁净的，我们要时时记得，我们是住在一个邪恶淫乱的世界中，一定要学习趋善避恶，那么这是一个选择。洁净的动物是卫生的，能够供应身体需要的营养。挪亚就分别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动物，比摩西还要早。那么值得注意的就是，自古以来，人类在选择动物、鱼类、鸟禽类上，模式是非常相似，没有太大差别，这绝不是偶然的。其实神已经为我们区分出洁净的食物了，所以很自然的，有些你愿意吃，有些你不愿意吃。旧约时期呢，神就要求以色列民在日常生活中首先保持食物上的洁净，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求他们成为圣洁的子民，因为神他是圣洁的。那么正如利未记的11章44到45节经文所说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有人说，今天我们能够吃的食物都是经过人类祖先不断的尝试和进化演变而来，但事实却证明，人类挑战大自然无数次的大胆尝鲜猎奇带来的都是试错结果，甚至是灭顶之灾。人越远离神，就越会无视上帝所设定的各样规则。可以说，一切自然灾害都是人类肆意破坏自然环境所造成的。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 良佑的汉语拼音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